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历代志的倒数第二课哈，所以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那么，按照往例，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实体亮相哈，所以就是请你下个礼拜能够预备好，我们会在 Zoom 上面有一个大合照哈。那这个，我自己觉得说在Zoom 上面哈，每一个礼拜看像上课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名字嘛，所以如果我们在下个礼拜，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录像头，可以看看，我们一起上课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班上，因为我每一次也喜欢上课之前稍微早一点上来，就是可以跟弟兄姐妹见见面啊，讲讲话。那我就发现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比较早一点就上线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也就在线上哈，也能够成为朋友了。那一起上课的同学朋友，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恩典的事情哈。所以下个礼拜请大家注意，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会有一个大合照。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先说一下，因为我在准备教材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是昨天晚上就 download 你的讲义的哈。那有一些人可能是昨天晚上，那有一些人是今天早上，那我就在这里说，因为有的时候我在预备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总是每一次预备一次就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改一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的讲义已经 upload 到那个网上去以后，我再准备的时候，就想这个地方可以改一改，那个地方可以改一改哈，所以我今天早上又重新upload 了一次讲义，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昨天晚上download 那个讲义，那你今天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下就稍微把它听写一下哈。那不是改很多，但是我有稍微有改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就改了一点点，不是改很多哈。那或者你今天早上 download 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最新的讲义这样子。所以跟弟兄姊妹先讲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看一下第七讲哈，我们特别讲到南国的犹大列王。那我上次有跟弟兄姊妹说哈，希望说这一次就说在这三次上课的时候，你都可以把我上次有发给大家一个列王与先知的一个列王表哈，能够每一次都可以带在身上，可以看。那个列王里面有南国的，有北国的，还有先知哈。那哪一些王可以对照的来看？所以如果你手上还有那张表的话呢，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把那张表能够拿出来，对着看一下，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更加的明白啊。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是对圣经旧约很熟悉的，那没有那个表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一个历代志下南国列王的时候，我们会从约兰这个王一直看到约坦。好，那当我们来看这几个王的时候，就像我在讲义上面，那当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一个南国犹大列王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从约兰这个王讲到约坦，哈，所以就像我在讲义上面给大家有这样子一个图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上面，哈。我们就会看到说，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是讲到南国犹大国啊，南北两国分那个国分裂，王国分裂以后，那这张表是以南国为主的，那以南国为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是在罗波安的时候， 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分为南国跟北国。再一次说到，北国是以以法莲支派为主为首哈。那以法莲支派的，特别耶罗波安是以法莲支派的，那他就做了北国10个支派的王，所以我们称为以色列。那南国呢，就是罗波安是犹大支派的。那罗波安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哈，是南国犹大。那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因为从他们分国以后就常常有征战哈，所以罗波安、亚比亚、亚撒，都是南国北国两边征战。那么下面这一行呢，就是几岁的时候做王？比方罗波安14、11岁做王，他做王做了17年。好，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就讲到了约沙法。那么约沙法这个王呢，是在他的时候就有结亲。那他结亲，我们说这是他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哈。但是因着约沙法与亚哈家结亲，那与这个亚哈家，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圣经上面一讲到亚哈，我们就会想到耶洗别，这也可以，而且耶洗别呢，也是在启示录里面哈，讲到7个教会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耶洗别，所以耶洗别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仇敌，一个魔鬼的一个另外一个表象哈。那我们看见就是说那约沙法呢，他却跟亚哈家结盟哈。那与亚哈家结盟以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有4个王，我们都看见是在不但是跟亚哈家结盟，那因为有这个婚姻的关系的结盟，所以在南国跟北国里面也怎么样，他们也结盟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约沙法、约兰、亚哈谢、亚他利亚，这都是在南北结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王哈。那么但是也感谢主，南国呢，除了亚撒、约沙法，都是算是在圣经上提到的好王哈。那我们今天也会看见有4个好王，是连着4个好王的，就是约阿施、亚玛谢、乌西亚、约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从怎么样呢？我们就会从约兰这个王一直讲到约坦哈。下个礼拜我们才会开始讲到亚哈斯哈。那所以你们看上面一行是这个人几岁的时候做王，下面呢是他做王做了多少年。但是有一些人呢，这个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几岁的时候做王。好，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一下当南北结盟的时候，那我们提到，特别提到约沙法哈，跟亚哈结盟，结亲，所以他们因着结亲的关系，我们就看到这几个王的时候都有什么，就南北两国因着结亲的关系，他们也有结盟。好，那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约兰哈。那约兰呢，在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约兰呢，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约沙法的儿子。所以约沙法去世以后，就是由他的儿子接续他来做王哈。好，那我们看一下约兰。我们这一次我们在看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先用圣经上对这个人的评价为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到约兰在历代志下21章的时候，圣经上的给他的评价怎么说呢？说到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那我们看见这一个约兰哈，其实呢，当他圣经上评价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跟亚哈家一样的时候，那圣经上一提到行以色列诸王的道，那么这个诸王的道呢，以色列诸王的道，最主要的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像耶罗波安一样的这个拜假神，有金牛犊。另外一个呢，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呢，特别就讲到亚哈家。那亚哈家呢，我们提到耶喜别，就是他们拜巴利啊。那而且呢，在圣经上每一次提到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恶的事情就是拜偶像，恶的事情就是什么？行淫乱的事情啊。这个不但 拜偶像，而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把。就是看为是什么，行了淫乱，并且不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恶的，是行淫乱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王呢，他们也会怎么样？他们在实际上实体上面，他们也行淫乱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他们不但拜偶像，拜巴利等等，他们行淫乱哈。还有，建造丘坛，建造这个为偶像的这些的坛位，所以呢，这是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看见哈，但是我觉得，圣经上在这里提到的时候，我这次也特别特别为这句话受到感动。他说到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我们不要我们不能忘记掉，说在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与大卫立约，特别是在大卫想为神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你的儿子才可以啊。那么因此，神在那个时候就与大卫立约。那么立约的时候，就跟大卫说，如果你能够遵行神的道，不偏离的话，你的孩子也偏，不也也能够遵行神的道，不偏离的时候，神给大卫所立的约就是什么？他的世世代代都要坐在王位上，而且我们也知道，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常在新约里面也常常看见，讲到这些大，那个圣经上常常提到大卫的子孙哈，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耶和华不，这个，因着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就不肯灭大卫的家。哦，我真是被这句话所感动哈！不肯，神就不肯，因为立约的关系，就不肯灭大卫的家。虽然这个王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行了这么多的恶，可是神都怎么样，还仍然顾念。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个约兰，他行了哪些恶事呢？他娶亚哈的女儿为妻，啊，那么他呢，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刚才我们提到了拜偶像啦，建祭坛啦，建丘坛等等，哈，还有行淫乱的事，还有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他就把他其他的兄弟，哈，都把他们怎么样？都把他们杀了，不但把他们杀了，还杀了许多以色列的首领啊！那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看见。那么因此呢，神就差遣了先知以利亚啊，差遣了这个先知以利亚来对他怎么样？要对他就是说来警告这个这个约兰。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啊，21章12节到十五节，21章12节到十五节的地方，再一次他提到啊，因为你不行你父亲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什么？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要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啊，必要患病，日加严重，以致你的肠子 坠落下来，我们就看见他行了这些的恶事，神的刑罚也在他的身上。那么在这些刑罚当中，刚才除了这里讲到神要降大灾以外，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刑罚，在这个国家，在犹大国的刑罚里面，就是神兴起外敌。这个外敌是哪些人呢？特别在这个约兰的时候就提到了以东人的背叛，好，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21章第8节到第10节的地方，就特别讲到约兰的年间，以东人就背叛了犹大，要脱离他的权势，自己起来，做王。所以我们就看见，而且圣经上特别也告诉我们，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离弃了神，所以神兴起这个外敌，也就是以东人，在这个时候就背叛了约兰。然后呢，我们又看见圣经上在16节的地方又提到，神又激动了谁呢？又激动了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哇，我们就看见说，当这一个约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兴起外敌，那他自己本身怎么样？肠子坠落，病重而死，病重而死。那么，我觉得在这里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的悲惨，在圣经上特别提到，如果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1章的第20节，就看见他去世啊，后半段说到他去世。无人思念，无人思念，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什么列王的坟墓里。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的悲惨，没有人纪念他，他也没有被埋葬在列王的这个墓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一次约兰所做的恶事，那么我们接下去呢就看见说，那么这个约兰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继位了。那么他的儿子呢叫做亚哈谢，他的儿子亚哈谢。那亚哈谢呢在圣经上又有提到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约阿斯，有约阿斯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提到这个亚哈谢，又是约阿斯的时候，那么圣经上怎么评价这个约阿斯亚哈谢呢？他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所以我们看见，不但行亚哈家，他母亲对他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为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由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谢真的是太差劲了。他呢，这个不但行了这个亚哈家的道，因为结亲文物，他的母亲在他身上，替他主谋，还有呢，亚哈家也在那个时候替他主谋，以至于他败坏。那讲到这个亚哈谢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亚哈谢，如果我们用现代化来讲，他就算是一个妈宝，妈妈的宝贝。为何？而且呢，母亲对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说到，这一个亚哈谢呢，他做王的时候多大年龄了？当然他，在圣经上说到有2个记载，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不过在历代志里面的记载是说，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那么在列王记下的时候是说到他22岁。换句话说，这个亚哈谢不是一个年轻人，这亚哈谢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么如果说22岁成年人，那年龄还轻一点。如果说他真的就是42岁做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他 42岁，他的母亲在他身上的那个主导力，哦，主谋还是这么的强烈，哇，所以真的是妈宝哈，哦，所以看到母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力也是其实是蛮大的。那么因此呢，这个亚哈谢他行了这么多神眼中，看为这个恶的事情哈，哦，所以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亚哈谢他做王的年资就是非常的短哈，非常的短。那一共做王做了多少年呢？他做王只做了1年哈，做了非常的短。那神在他身上的刑罚呢？他就是被耶户所杀哈。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2章第7节的地方就讲到说，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什么？这是出乎神哦，弟兄姊妹，这个约兰是以色列也有一个王叫做约兰哈。以色列刚才我们讲的是南大国的王约兰，现在这个约兰是以色列的国的王叫约兰啊。好，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什么？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那么这个耶户是谁呢？这个耶户是耶和华所高，要使他来剪除亚哈家的。那么提到这个耶户，我再多讲一点哈。这个耶户呢，哈，这个耶户是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上哈。那么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先知与列王的时候？那么在列王记上19章，哈，就特别提到，先提到以利，就提到以利亚。那个时候，以利亚不是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了吗？后来神叫他从山洞里出来，叫他出来，神仍然把这一个重责大任啊，托付在以利亚的身上。那么当时呢，神就对以利亚说：“你神要他做3件事情，要他做什么呢？要他回去啊，要他回去去膏3个人。那么膏的3个人中间，一个呢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另外一个就是要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哈，还要高什么？以利沙做先知来代替他。所以当时神给以利亚一共有3个托付跟使命，要高3个人，2个是王，一个是先知，哈。但是在以利亚的时候，虽然他有这3个托付，但是呢，他只有高了以利沙为先知，另外2个王都是以利沙的时候，成就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心意，要高什么耶户为以色列王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哈，说耶户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耶户跟这一个所谓的哈薛，这2个人都是什么非常残暴的、非常残忍的人，甚至以利沙看见他们的时候，那个看见的时候都流了眼泪，因为怎么样？看见这个人以后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残暴，以利沙都流出了眼泪来，哈。但是什么？但是这一个这么恶的人，神怎么样？高抹他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特别一个目的，在耶户身上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说耶户是耶和华所高的，要使他剪除亚哈家，要使他把耶洗别亚哈家完全的剪除。那这件事情哈，这个耶户办成了，而且办的什么？办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跟这个耶洗别被杀的那种情况哈，那个被剿灭的那个情况真的是很悲惨。那么这个耶户什么都完成了，但是呢，他的方式也非常的什么残暴跟残忍哈，所以在这里稍微就是提一下这个所谓的耶户。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亚哈谢他要去攻击耶户哈，当然不成功，因为耶户是什么神所高的。那么因此他不但成功，他也怎么样？他这场他也被杀哈， 他也被杀。那我们就看他被杀了以后呢，他的母亲啊，刚才我们提到他的母亲是怎么样呢？在他身上的那个这个主谋力非常的强哈，所以他的母亲就篡位了。那么他的母亲是谁呢？她是亚哈谢的母亲啊，是暗利的孙女。那么她起来呢，因为她也不是这个。他是这个暗利的孙女，他就起来想要怎么样呢？要来剿灭犹大支派，剿灭这个犹大的王室啊！所以这个亚他利亚就篡位了，这是在南国里面，篡真是太厉害了，他篡位，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女性哈，她也篡位。那么他篡位做王，做了多少年呢？一共做了6年。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的比较。我们就看到两个女人啊，所以这一个女人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亚哈谢哈，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篡位的这个女人。那么，他要篡位，他想要剿灭犹大的王室。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女人，被称为是王的女儿约示巴。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个王的女儿约示巴。她说，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哈，所以跟亚哈谢的关系是她的妹妹。那她是约兰王的女儿。那是还有呢？她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祭司耶和耶大。那我们在讲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提到祭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祭司是在什么？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的哈。不管他的职位是歌唱的，是做诗班的，是守门的哈，是来预备那些器具的，或者是在那里负责敬拜这种祭祀的这种职位的哈，那么都是什么？都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那么因此呢，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她就有这样子一个爱跟热心，一个为犹大家族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哈。那么她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她可以怎么样？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亚他利亚他篡位的时候，其实怎么样？他也赶尽杀绝，因为他要剿灭犹大的王室，所以在犹大家族里面的这些人，他都要剿灭，都要把他们杀死啊。可是呢，感谢神，耶和耶大的妻子，王的女儿约示巴就把这一个约阿斯 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也是怎么样？就藏在圣殿里面，哈，藏在这个圣殿里面。那因此呢，在圣经上就特别跟我们提到，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的殿里，一共藏了多少年？6年藏在殿里面，6年真的不容易啊！藏在殿里面6年，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两个女人的一个比较：亚他利亚篡位，啊，想要剿灭犹大王室，可是神兴起这个王的女儿约示巴，她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啊，她能够来保守、来保全约阿斯这一个犹大王族后代的里面的性命，把它藏在什么？藏在圣殿里面藏了6年。那么因此呢，我们提到这一个约阿诗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面用了历代志下真是用了许多的篇幅来分享这一个，来跟我们看到这一个约阿诗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约阿诗的时候，我们就你看哈，从历代志下22章、23章、24章，有3章的篇幅啊，来提到 这一个约阿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约阿斯，我在这里用一句话简单的来再一次提到这个约阿斯哈。我们看见约阿斯跟圣殿有三部曲，我是这样子来讲哈。那么圣经上的评价在这里说到，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圣经上的评价就在这里有一个分野、分割，分野，在这个分割、分野的地方就提到祭司耶和耶大。换句话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跟耶和耶大死了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哈，那么因此这三部曲要怎么说呢？他前6年他是被藏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约阿斯与圣殿哈，第一个6年他被藏于神的殿中6年，第二个阶段呢是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哈，他来重修圣殿，第三个阶段呢是。耶和耶大基本上就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他就杀害了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所以这三步都是跟什么？都是跟圣殿有关。前6年住在圣殿里面，第二个阶段他什么？重修圣殿。我们都觉得，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他这个。他也算是，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是一个好王，是祭司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啊。那因此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约阿斯。那么这个约阿斯呢，刚才我们提到前6年他在圣殿里面，那时候他年纪6岁嘛，6岁都在圣殿里面。那我们就看到。他七岁的时候，那也是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那么，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3章第1节，第7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南的儿子等等这一些人啊，把他们什么，把他们招来与他们立约啊，与他们立约。那么，与他们立约。那么这个立约的时候，他招聚了不但了招聚了这些什么官长啦，他还招聚了立位人、以色列的族长都来到耶路撒冷。与他们来立约啊，那么理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说的话语。那么因此呢，就在他的时候，他就不但招聚，也是在他的时候呢，招聚了这些人，他们就一起什么？”拥护约阿斯做王，那么这里特别提到第7年，因此也就是亚他利亚做王做了6年，要到第7年的时候呢，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就高了7岁的约阿斯为王，为王，哇，百姓都非常的欢喜那么那圣经上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的再去看这一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耶和耶大他自己什么奋勇自强，圣经上说他奋勇自强，按照上帝的心意高抹了这个约哈斯做王，他不但高抹约哈斯做王了，他跟王跟百姓都立约，他跟王跟百姓立约立约什么呢？立约说什么？他们要做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3章的第16节他说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那么，他们前面的王这么样子的败坏，去拜巴利，真是都忘记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耶和耶大在这里与王跟百姓立约，要怎么样？我们要做耶和华的名。然后圣经上特别也提到他也特别把什么约书，把这个约书律法书 交给约阿诗，所以约阿诗可以说从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来怎么读这些律法书，来读律法书。那么这个耶和耶大还做了一件事情呢，他也帮这个约阿诗娶了妻子，圣经上说帮他娶了2个妻子啊。那耶和耶大这一生，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到历代志下24章。15到16节的地方，特别就提到他死的时候130岁，所以还算是很长命哈。他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哇，何等难得！他葬在什么列王的坟墓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祭司耶和耶大在圣经上给他的一个评论，一个评价哈。他什么啊？他真的是行善侍奉神啊，修理神的殿。他所做的事情被神所纪念，也被以色列的百姓所纪念。所以他是葬在大卫王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面，哈，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约阿诗。约阿诗拿到这个律法书，从7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律法书。在这个耶和耶大祭司还在位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读这些律法书，而且心里面就定义有意要重修圣殿，哈，这个圣经上我们看见说，哇，他的心里面，被引导，他也读神的话语，他自己也在圣殿里面待过6年，所以他怎么样？他要修复，重修这个圣殿。那么他做重修圣殿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招聚利未人祭司，都来跟他们说。要修理神的殿，而且要怎么样，急速的来办理这件事情，哈利路亚。那么约阿斯在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从这些律法书上面看见摩西的时候怎么样来建圣殿，怎么样来捐献，所以他就鼓励立位人士要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来做啊，那真的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柜子，在让百姓还有这些官长都什么呀？都要捐献。我们要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啊，来献上他们的银子。那么，所以呢，圣经上说到，日日都是这样。好，把奉献完了，把这个钱拿出来，处理。然后呢，怎么再把这个柜子放在那边？百姓大家再来奉献，日日都这样，所以积蓄的银子就甚多。那么因此，这个积蓄的够了以后，工人就操作，他们就渐渐的修造了这一个圣殿哈。而且这个圣殿呢，不但与以前一样，并且甚是坚固，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就在神的殿中来献祭，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约阿斯好棒哦，他可以修造圣殿，他熟悉律法书啊，他按照神的心意啊，他们在圣殿里也恢复了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约阿斯什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王，到目前为止啊。那但是注意，这是什么？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见，在约阿斯的一生当中哈，2/3的时间都是怎么样？都是跟圣殿有关系，在圣殿里，非常的好。然后，他也熟悉神的律法书哈。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哈，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要看他的前半生，我们也要看他的后半生。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后半生里面就跌倒。那么，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只看一部分，要看这个人的全部的状况哈。那么因此呢，读到约阿诗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自己啊，也许我们现在在一个还不错的环境里面，或者我们在一个比方有一些人是从小长大的一个 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的儿女目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而且他们也成长得非常的好哈，从这个出生一直到什么，就好像到约阿斯到小学的阶段，到 teenager 的阶段，到读大学的阶段哈，或者是到某一个阶段里面都是什么？都是非常的敬虔，可是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让我们可以一直的、一直的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样子一个关系，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啊！我真的觉得，神的殿就是神的眼跟神的心啊，常在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在殿中来敬畏神。那当然，这个殿中的敬拜有。我们可以看成有两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实体的敬拜，所以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实体的到殿中去敬拜神，那是神的心、神的眼所在的地方。那当然，第二个部分是 in the spirit，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换句话说，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在殿中敬拜，也就是常常要跟神有这样子的接触啊，要来敬拜神，在神的面前。进入幔内，进入殿中来敬拜，不只是在教会，在个人的家中。那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提到这个约阿诗哈杀害了撒加利亚，在什么殿中？哎呀，真是他最后的这个三分之一的日子哈，在殿中去杀害了这一个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是谁呢？哈，他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那么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耶和耶大死了，难怪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现在耶大已经去世了哈，去世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阿诗就非常的可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耶大去世以后，这个犹大的众首领啊，就来见王哈。这个王就听从他们，没想这些众首领哈，影响这个王，王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离弃了神，去拜偶像，哈，去侍奉亚瑟拉。圣经上说，神就因为这样一个拜偶像的罪，愤怒就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可是神仍然什么？不死心的，或者说神仍然不忍心的，他仍然在这个时候差派先知啊，到他们那里，想要引导他们走一条回转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可是呢，先知警告他们，他们却不听。那么有一天，那个时候呢，神的灵就特别感动什么？撒加利亚。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对这些百姓说：“啊，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当撒加利亚在这里劝诫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百姓不但不听，啊，他们反而怎么样？圣经上特别提到一个词句，讲到众民就同心的要谋害撒加利亚，哇，真的，撒加利亚劝诫他们，他们却同心的要谋害他，并且说到什么，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不只是百姓啊，要来谋害撒加利亚，特别讲到是什么？按照王的吩咐，所以我们实在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约阿诗啊，他会在那个时候会那个心里面一点都没有纪念到耶和耶大 对他的好处，对他的教导，对他的引领，哈，所以圣经上说，约阿斯没有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因此耶撒加利亚在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愿耶和华鉴察深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看见在新约里面，哈，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哈，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的25节。那这也是一段我们也算熟悉的经文，在这里说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常常杀害先知，好，又怎么样？石头打死了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好。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撒加利亚，他是被害死的，被犹太人害死，被耶路撒冷的百姓，被王所什么所害死了，真的是非常可惜。那撒加利亚他是有神的灵感动，想要来劝诫的事情，但是他这也算是什么？为义受逼迫啊，为义受逼迫，他被打死。然后呢，那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约阿斯真的毁了他的英名哈，他真的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在这个最后的三分之一的时候，真的是太可惜了，走了一条偏离神的路，因此神也借着亚兰人来刑罚这个约阿斯啊。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大亚兰的军，耶和华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也就是交在亚兰人的手中，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来刑罚约阿斯。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王没有走神的道路的时候，偏行神的道路，神不是一次的，只有一次的就让他们遇难，神多次怎么样？差派先知，差派先见，要来做劝诫，可是他们都不肯听从，所以神没有办法，神就怎么样？神就借着亚兰人来刑罚约阿斯，那么这个约阿斯最后是什么？圣经上说到他得了重病，重病患病在床的时候就被他的臣仆杀在床上，所以这个他的王朝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从约阿斯的身上看到，圣经上用3章的篇幅来讲到约阿斯为什么？因为约阿斯跟圣殿的一个关系，前6年住在圣殿里面，第二个阶段他这个重修圣殿，而且是尽心竭力的重修圣殿，而且急速的就完成。他也曾经有带领百姓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敬拜的日子，可是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哇，他真是好像被仇敌所利用了一样，真是太可惜了。然后接下去我们再看他的儿子亚玛谢，亚玛谢呢？圣经上的一个评价，在25章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亚玛谢，说到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什么？心不专诚，心不专诚，不够专心，不够诚心，心不专诚，特别提到这个亚玛谢。讲到心不专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昨天有晴雨庐的敬拜。我们昨天在晴雨庐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唱到，诗歌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啊，要来爱我们的神。那不只是我们唱那首诗歌，我们也想到说，其实，在圣经上面，神就是要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要来侍奉神。 要来爱他哈。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专心的来爱神，是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来侍奉他，还是我们有一点像这个亚马逊一样，虽然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我们不够心不专诚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专心一意的愿意来侍奉神。侍奉神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是一个可喜悦的道路。虽然在侍奉神的时候，或许有的时候也会像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一样，或许会遭遇到一些攻击，或者会遭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那么，但是撒加利亚说什么？求神来鉴察，求神来鉴察哈。那我真的想到说，深渊在神，深渊在神哈。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能够在那里提到撒加利亚的事情啊，我想那也是一个撒加利亚在天上一定也心里得了安慰，因为神怎么样，也真的是鉴察，也为他来好像伸冤一样哈。那接下去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亚马逊。那么亚马逊呢，他的母亲是约耶旦，是一个耶路撒冷人哈。那么这个亚马逊呢，他也他一国一坚定的时候，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就杀了。刚才我们提到啊，可是呢，他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这个亚马逊是心中有神的人，而且他心中有什么？有神的话语，他知道哈，摩西律法书上的吩咐。那么这个亚马逊呢，当时呢，他本来想要招聚犹大人，还有犹大便雅悯支派的千夫长、百夫长哈，他数点了一些的人数，招聚了30万的精兵。然后呢，他又用银子100他连德，又从以色列哈。就是北国以色列去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所以30万加10万，一共是40万的大军。他准备怎么样呢？他准备要去打仗，哈，要去打仗，要去跟谁来打仗呢？要去跟这一个，这个西尔人、以东人来打仗，哈。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神的神人就来对他说哈，劝他有一个神人来见这个亚马逊，对他说什么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哈，那我们再一次提到以法莲的后裔，这一个北国以色列哈。他们离弃神，所以神不与他们同在。因此，这个神人就对他说：“你不要跟邀请以色列人跟你一起去攻打以东人啊！”哎，这个亚马逊他也蛮听话的，他也蛮顺服的，他就听了这个先知的话，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打发他们就回去，就没有想到呢，这些人回去以后就非常的愤怒，哈，愤怒这个犹大人。那这一个亚马逊，他也非常的勇敢，就去攻打以东人，并且怎么样，打了一个大胜仗，哈。可是这个人就是不专心，或者说不够，没有智，不没有那个敬畏神的智慧，没有在他的里面，哈。他虽然打胜了以东人，可是呢，他却把这个以东人，就是将这个西尔啊，西尔山以东人哈，我们就看到，他就把西尔的神像带回来，当做自己的神嘞。哦，这个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不智慧的这个动作呢？他把西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还要在他前面 叩拜、烧香，他都打赢仗了，却把什么那个失败的这个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在那里纪念。你说他是不是很笨呐？哈，他真的他的心里面就是没有那样子一个敬畏神的智慧。那么因此呢，神就向怒气向他发作，并且还差先知哈去劝告他，去警戒他。那个先知就对他说了：“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要去寻求他呢？”啊，就没有想到这个王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没有悔改，他心里什么，反而心里生气啊，他就对这个先知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为何要早打呢？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约阿斯，不，这一个亚玛谢哈，就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不听神的话，因此呢，神就让他怎么样呢？就把这个交在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5章20节的地方说，亚玛谢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为什么？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好，所以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他不但失败了，而且不但失败了，还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神殿里面哈，当年那个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厄别以东哈，看守城门那个约柜，看守那个约柜的厄别以东，他们所这个看守殿里面的这些金器、银器啊、器皿，还有财宝，全部怎么全部都被带走了哈，都被带走了，何等的可惜！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亚玛谢，他也因为这场战争之后，后来就怎么样被杀在拉吉，被杀在拉吉。那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亚玛谢这个王的事情。好，那亚玛谢后面这个王呢，也是一个好王，叫做乌西亚哈，乌西亚王。那么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撒利亚。那乌西亚神在给他的一个评价呢？哈，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的默示。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哈利路亚！其实，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这是在这个列王当中也是常常看见的一句话啊。他们寻求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亨通，就强盛。那乌西亚呢，这一个王哈，那我们可以从刚才的那个列表上面，你也可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王，这一个乌西亚哈，他是16岁的时候做王，他做王做了多长的时间呢？做了52年，哇哦，在南国的列王当中，哈，乌西亚可以说是做的第二长的人，做了52年。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很坏的王，叫马拿西，他做王做了55年，但是乌西亚的时候，他做王做了52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好王哈。那讲到乌西亚，我们也对他也不陌生，因为乌西亚这个王呢，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哈，就特别提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异象，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乌西亚跟以赛亚他们中间是有交集的，是有交联的啊。哈利路亚。那而且呢，在圣经上也说到，乌西亚还有很多他的事迹哈，都记载在什么？都记载在先知以赛亚，都有记载啊。 那OK，那我们再看到哈，这个乌西亚王呢，在他的身上啊，这里特别有提到他的母亲也是耶路撒冷人。那乌西亚呢，通晓神的默示，换句话说，他有这样子一个恩赐，他能够了解默示，他能够通晓神的启示哈，所以他也有一些先知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在他的身上，那并且呢，他也有神的这个神的神人来帮助他，有撒加利亚的帮助哈，那么他呢神使他亨通，因此呢在历代志下特别26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使他的亨通哈，这一个亨通里面讲到他去攻击非利士人呐，哈，他就得胜，哈，亚门人又给他进贡，哈，那，他的名声呢，就传到名声远播，也传到埃及，所以基本上来讲，在乌西亚做王的时间里面，神使他亨通，他在军事上，还有在什么农业上面都非常的强盛，哈，圣经上说到，他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很喜欢农事，好，所以我们看到军事富足，强盛，好，农业很发达，所以这个国家什么非常的兴旺。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乌西亚虽然这么强盛的时候，好，他却怎么样？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心高气傲。他这个心高气傲呢，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败笔。在历代志下26章16节说到，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什么行事乖僻啊，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殿烧香的事情，不是一个王要做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谁来做呢？应该是祭司，是利未人来做的。所以当时这个祭司撒加亚撒利亚哈亚撒利亚就怎么样呢？亚撒利亚就率领了80个很勇敢的祭司要去拦阻他，再进到圣殿里面来烧香。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乌西亚不但不没有接受，他还发怒，发怒，硬是要用手拿香炉要去烧香。所以呢，当他在那里向这些劝诫他的祭司发怒，他执意要去做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他这个他的他就在这些祭司的眼前。额头上就长了什么？就出了大麻风啊！出了大麻风以后，哇，这些祭司们就赶快催促他要急速的离开这个圣殿，因为神这个大麻风表明了神要降灾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他一直到死的时候，他长大麻风哈，不是说长一下就没有了，他什么？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长了大麻风，那么因此呢，在他非常也是非常可惜哈，当他心高气傲又长大麻风，一直到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因为神的殿是什么？是圣洁的，大麻风是不圣洁的，他的大麻风是他犯罪所得着的啊，所得来的大麻风，所以呢，他就与耶和华殿的耶和华的殿隔绝啊，那么，并且呢，他是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墓里，因为大家都说他长了大麻风，所以呢，他没有，他是葬在列祖的田地中间呐，哈，田地中间，所以我们就觉得真是太可惜了。这个乌西亚，那我们提到这个大麻风哈，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其实这个乌西亚他得大麻风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真的，一方面他骄傲，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且他什么？对这些祭司啊，对这些这个对这些祭司，这个利未人要在圣殿里侍奉的这些 祭司，大祭司，他在那里发怒，没有尊重他们啊，对他们发怒。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哈，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她也在那里说风凉的话，哈，说这个摩西，难道神只与他说话吗？哈，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她在那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她对摩西的这个职权有挑战，有非常的不满意啊。摩西娶了这个妻子哈，是这个娶了后来娶了这样子的一个妻子，这个米利安就在那里说很不尊重的话，很不以为然的事情，所以他怎么样？他也长了大麻风哈，后来还在这个营外的地方被关锁了，好像不晓得几30天哈，才能够重新再回到这个百姓的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哈，当这个乌西亚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们在那里对神的仆人提出挑战，对神的仆人不尊重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他们自己也遭到这样子的灾害哈，所以就得了大麻风。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哈，让我们不要任意的去批评、去批判的哈，去不尊重属神的仆人哈。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免得什么我们就长了大麻风。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不会有真正皮肤上长大麻风，但是让我们的心里跟我们这一个整个人的 spirit 里面，我们不要有这个大麻风，哈利路亚。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约坦这个好王哈。约坦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对他的评价，特别提到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行邪僻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本身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效法他的父亲。不过他提到一件事情，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那约坦呢？为什么他不入耶和华的殿呢？我相信他的父亲也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他的父亲就是也住了耶和华的殿，心高气傲，想要献祭，最后长大麻风这件事，在约坦身上，他一定非常的记得啊。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不入耶和华的殿。那我想他基本上也是什么？不踩在父亲的错误上面，不踩在父亲的错误上面。那他的母亲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哈。好，那我们再看到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什么？行正道，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哦，其实约坦哈，这个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王。在这个我们其实读到现在为止，每一个王虽然有一些王是好的，但是也总是在这个评价上面，比方讲到不够专心了啊，那讲到这个王的，还有呢，后来又远离神，就是都有讲一些这个王，一些后来的状况，但是唯有这个约坦哈，圣经上没有讲到他一件不好的事情。讲到的约坦，虽然这个篇幅也非常的短，但是提到约坦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两方面，两次都提到这个约坦，讲到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讲到他在神面前行正道，以致什么日渐强盛，哈利路亚。所以一句不好的都没有哦，他都是好的，哈利路亚，他日渐强盛。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来读到这些列王的时候，特别在历代志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列王哈， 这些我们读到他们这些列王的事迹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我们就看见神愿意我们都希望这些王都能够什么遵行神的道，而且有始有终的来遵行神的道，哈，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这个不够专心，哈。那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要停在这个约坦的身上，因为约坦不但是一个好王，他这一生都是遵行神的道，他是什么？日渐强盛。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遵行神的道，我们遵守神的道，从始至终啊，不管你什么时候信主，都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盼望都是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神，去愿意去侍奉他，啊，不走偏行的道路，哈利路亚。虽然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软弱，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但是我们每一次觉得软弱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所以，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可以因着仰望神，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我真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亲近神，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日渐强盛啊，越亲近神，就越能够看见日渐强盛。环境不能成为我们的拦阻，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历代志里面，我们从约兰看到约坦啊，我们看到约兰王亚哈谢、亚他利、利亚、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跟约坦，我们看到这四个好王啊，哈利路亚！也求主让我们从这四个好的王的身上学习到一些的功课，能够成为我们的那个提醒和帮助。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的这些王的身上，真是看见，当他们乐意来遵行你的道，主啊，你就祝福他们，主啊，你就保守他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看见你对以色列的子民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你是与大卫立约的神，你也是愿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因着信的缘故，主，你也是与我们立约的神，而且你所为我们立的约是一个新的约，哈利路亚，表明了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因此就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主啊，你就一直不住的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愿意按你的心意而行。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不向左右观看，不走旁的道路，只走奔向你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